讲义可以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这个第五课。请看约伯记第五章十七十八节。约伯记五章十七十八节。这个还是约伯的朋友之一以利法所说的话。我们已经讲过，虽然这三个朋友讲的话没有帮助约伯，可是他们讲的话并不都是错的。他们里面有许多话是真理，只不过用在约伯身上并不合适。光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情，就是对的东西不一定你告诉人就是对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再讲一遍，对的东西不一定你去告诉人就是对的，你有时候需要看人事实力不同的情况，对吗？一定要学会这个，要不然你想要跟人分享神的话，或者想要教导人，或者你期待对人有帮助，无论是指着你传福音给人，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个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服侍你的家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一样要注意这个原则。你还记得约伯三个朋友的名字吗？以利法，还有比勒达跟索法。不要约伯记上完了，三个朋友的名字还是记不得。这一卷书一共只有五个名字，除了神以外一共才五个名字，对吧？约伯的妻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的几个儿子女儿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只有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是不是？以利法是哪里人？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还有拉玛人，是吧？索法。试试看，像这些都应该留意一下，就是示范一下，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应该读一读，停下来回顾一下，把有一些类似这种东西记一下。其实你做任何学问都是这样，学生在学校读书也是这样，读一点东西要回顾一下，复习一下，抓住一些要点，记得一些东西，一次又一次的，慢慢你就会更熟悉更老练。读圣经也是一样。好，我们来看这两节，约伯记五章是七十八节，是以利户给约伯讲的话，是正确的话。事实上不但是正确的，事实上可能后来还被新约圣经引用。一起来读。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这里提到神的管教，可是后面的话很好，他说他打破有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圣经讲到这个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很清楚的讲这些事，可是基督徒经常的忽略这些话，经常的把它说成另外一种样子。这里很清楚的讲，打破击伤都是神做的，对不对？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会遇见这一类的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那是魔鬼做的，魔鬼做工，然后我们就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是属灵的征战，不晓得跟谁征战，其实你在跟神征战。如果你明白那是神做的，你就会知道真正要征战的是你自己，你要跟上去，要能够降服于神。你一定要懂这一件事，就是打伤、撕裂、抑制、缠裹，都是神一个人搞出来的，对吗？在先知书里面提到这一件事，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以前讲何西阿书的时候提到这个，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就是讲完全一样的话。我很喜欢， 跟大家强调这个真理，因为这是一个我们跟随主我们常常会遇见的事，而且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你不要在这件事上弄错了，因为弄错了跟弄对了，在神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一件事上有很大的差别。嗯，我很喜欢想到《纳尼亚传奇》C.S. 路易斯在《纳尼亚传奇》里面有一集他提到跟这有关系的事，那里提到马跟小孩子的那一集，那是第三册的，还是第三册。一个男孩他是 生下来就是奴隶，其实不是，后来他要知道他不是，他是王子的出身，因为发生一些事后来被变成奴隶，可他不知道，他以为他自己是奴隶。后来他逃离那个主人的手，就骑着一匹马就想要逃往那里要去。另外一个女孩她是贵族出身的，因为她的父母想把她强逼嫁给一个当时他们国家的宰相，可是那个宰相是一个老先生，而她才十几岁的女孩子，所以她也不愿意，她就使了一个诡计，她是贵族的女儿，当然有权势，她就用欺骗的方式也就逃离了，也骑着一匹马往那里要去。他们骑的马都是纳尼亚的马，都是会讲话的马。嗯，那可是他们两个在途中相遇，他们两个彼此很讨厌，因为完全不一样的背景，一个是贵族的家庭出身，一个奴隶出身的，所以两个谈吐各方面都是不一样，所以两个彼此讨厌，而且那样年纪的男生跟女生还没到彼此喜欢的时候，是彼此讨厌的时候，所以他们两个都想各自走自己的路，可是他们需要走在一起才会得到帮助，才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那有一个环境催使他们这样，当他们骑着马往前奔行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就发现他的右后方有狮子吼叫的声音，在他那个国家都传说那里有一头狮子是很邪恶的，其实那是狮王阿斯呢，亚斯兰。可是他听见狮子吼叫，他就很当然就害怕，那个马也惧怕，就往左靠。那个女孩子在左边骑着她的马，也发现她的左后方也有狮子吼叫，所以她就往右靠。所以最后只好他们两个只好并行一起往前去。那他们走到很累的时候，那个马觉得他已经尽他的力量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也许还没有，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后面又有狮子吼叫的声音，吓得那个马就拼命的跑，刚刚他说他已经尽力了，现在他跑得比刚刚卖力多了。有的时候我们也许要遇见这些事，我们才会真正的卖力起来。可是他们快要跑进城门之前，狮子追上他们，后来狮子就把那个女孩子的背抓伤，我不要讲得太详细。可是后来那个小男孩当他们去通报一些消息完成他们的使命之后，大家都往前奔了，可是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后面，因为他被分配到的马是另外一匹马，是老马，他没办法好好的往前走，有一个很浓的雾在那里，他觉得他的命实在非常的不好，他在那唉声叹气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话，后来他就把他所有的苦恼都告诉他。以后这个男孩就讲一句话，他说不但这样，而且还有很多狮子。那个旁边那个声音说不，只有一头狮子。那个男孩子说有很多狮子，我右后方有狮子，左后方有狮子，后来又有一只狮子。可是那一个声音说不，只有一头狮子。他说你怎么了，我们明明知道有很多狮子，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说只有一头狮子？ 旁边那个声音说，我知道只有一头狮子，因为我就是那个狮子。当然这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很佩服卢易斯的手法，他用很精彩的故事把圣经许多宝贵的真理都表明出来。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印象深刻，我刚刚提到打伤是神，缠国也是神，可是我用这样的方式也许印象会更深刻一点，常常记得只有一头狮子，好不好？你说在圣经里面用犹大支派的狮子代表基督，圣经里面也用抓狮吼叫的狮子代表魔鬼，可是还是只有一头狮子。我刚刚讲那设计里面用来做比喻的而已。当然那些不好的事你也可以说背后有魔鬼做工，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喜欢想到是神 主导这些事会更好一点，因为就是魔鬼做工也是在神的允许底下。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听我的牧师荣教士讲启示录，差不多已经30年前，我没有听过人家那样讲启示录啊。其中有一个点也许有别人讲，可是那个之前我没有听过。他强调一件事，在启示录很多人强调那个兽，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个魔鬼的权势，很多这些。可是我的牧师说，在那里无论提到兽，无论提到龙，提到他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讲一句话说，有权柄赐给他，有没有？那是启示录常常提到的。那谁赐给他的？当然只有一位，就是神，神赐给他的。所以那个是在神掌管底下，你一定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就是你遇见无论怎么样的事，你发现是人的错误，看起来好像发生的事情似乎会使教会受损伤，会使神的国度受亏损，会使基督的名受羞辱，不要那么快说那是魔鬼的工作。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好几次神做的工作，可是他使他的名似乎在外邦中受羞辱。你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在那里圣经从来没有说那是魔鬼的工作，从来没有，对吗？神使百姓落在埃及人手中做奴仆，那是羞辱神的名字，可是那是神做的。圣经很清楚的讲，他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这一件事。当约柜被掳去，好像神的名受羞辱的时候，一样都是神做的。神的百姓被巴比伦掳去，也都是神做的，对吗？那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你一定不要忘记，好不好？而且把它应用在你自己的事上，不要听一听，回头一自己一碰到事情就说魔鬼做工，请大家为我祷告，捆绑魔鬼的作为，请大家为我做属灵征战。不要轻易的这样，你可以请大家为你祷告，要做属灵的征战。可是希望你感觉的说，我需要属灵的征战，因为我遇见这些的时候，我的肉体很想抵抗，可是我需要降服下来，我需要谦卑下来，我的属灵征战就在这里，对吧？真正的战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最优先的战场。我们再看第六章，这是约伯的回应。也许先看约伯记5:27，对不起，约伯记5:27，就是以利法讲了相当长一段话的时候，以利法是第一个发言的，他讲了蛮长的话。我们圣经把它分成两章，末了他用这个结束，一起来读5:27。来，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你有没有熟悉这种语气？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跟人家讲话差不多用这种语气，跟你的孩子啦，跟你所带领的人啦，你讲话就是说好像这个就是对的，你就是要接受，就是像这样。你小心一点，当你讲这个的时候，常常记得以利法讲的话，好不好？至少记得后来神并没有称他为义。我不是说每一次你那样讲都是错的，可是至少你想一下，不要那么快以为你可以那样讲话。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一套道理很想推销给别人，你就要特别小心了。我们服侍人常常不是这个样子的。 爱，保罗讲到爱有一个点，就是爱是凡事相信，这个爱是凡事相信是很要紧的事。那个包括了一件事，就是你看到一个人，无论他现在表现得怎么样，你应该相信他会不一样，你应该相信他有可能会变好。还有你想要告诉他的道理，你要不要先相信说很可能他自己知道。当父母很想教训他的孩子的时候，停一会儿，停几秒钟，想一下这一件事，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想一下，很可能你的孩子知道的，那是出于爱。这是保罗说的，爱是凡事相信。我们应该尽量的相信，别人是往我们期待他们往的方向走。所以，你越相信这个，当一个人有需要，看起来有一些状况，你觉得并不满意的时候，可能你应该先让他说，你先倾听，也就是说引他说话。我自己常常在看见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无论是他来问他的需要，或者是我们看见他好像有一件事情不对，或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们想要去帮助他。我很多年来都有一个习惯，我不会去就开始跟他说我认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不，我即使心里面似乎已经有一个判断，有一个看法，我还是会先去发问。一定要先从发问开始，对吗？你看见一个人没有来聚会，你可以跑过去跟他说，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来聚会？你应该常常聚会。有可能他会告诉你说，很抱歉，昨天我的孩子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很紧急的事，我怎么样啊？你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人家正在遇见很不容易的事，你没有关心到，你还审判人、责备人。我们很容易遇见这些事的。我觉得你一定要养成习惯，任何时候你想要主动去告诉人家什么事的时候，可能你应该先用询问的语气讲话。你可以说，我昨天看到你没有来聚会，你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吗？你说，可是如果他不是这样，他应该要知道他不应该这样。你放心好了，当你用这种语气讲话的时候，凡是那些没有什么理由不来聚会的人，他就会很不好意思，他会自己跟你承认。我们应该相信人会自己知道什么事情是好，什么事情是坏。我发现我们只有很少的时候需要去告诉人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相信我，真的了，很少很少的时候，你遇见的人一大半，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只有一种人，你应该要教导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就是你自己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正在长大，你刚开始你需要教导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可能你会发现，不用多久，他不需要长到太大，不需要到青少年，他就知道很多很多事了。尤其对错，他很多都知道。多半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讲太多这些话。我给你做见证，我借着虽然对方有需要，可能来问我问题，他有需要，可是我借着先听他讲，甚至引他说，我学得许多的智慧，我学得许多的事。你有机会在那里看、观察，而且你会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就是不是我们在帮助他，是神，我们都在神的帮助底下。也许神使用我们，可是你会有的时候会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做这些事。这样的人就比较不会像以利法用这种语气说话，说我告诉你，我讲的话是对的，你就要听，准是这样，没有别的道理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差不多是这样，你就不会这样讲，因为你知道你是在跟神同工的。我自己常常从服侍孩童、青少年、年轻人，一个家庭年纪大的病人、有需要的人、特别的情况的人、身心有障碍的人、各种情况的人，我借着服侍他们，我去认识他们，学习许多的功课。 认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我常常建议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啦、青少年辅导啦，这些所有的服侍人的人，你常常要分出超过50%的注意力，去从你所服侍的人身上学习，而不是一直蓄意要教导他们。我也跟大家讲，其实我自己可能分出超过80%的心力做这一件事，从他们学习，而不是教导他们。这样你会得到很多的祝福。那当然，我们知道约伯记告诉我们，以利法这些话对约伯没有什么帮助。神后来也这样说。第六章，约伯用很精彩的方式来讲，来批评以利法给他讲的话。我们来看一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一起来读好吗？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淡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哀戒。约伯有点嘲讽他的朋友，要帮助他们，要帮助他给他讲的话，就像这样，是一个没有加盐的、没有味道的东西啊，或者是像蛋白一样。如果你很喜欢吃蛋白，你不要批评这些话，这是一个比喻。不过你就是喜欢吃蛋白，我猜他如果完全没有调味，我想你不会吃太多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们应该常常留意啊，不要做蛋白好不好？就是说人家碰到我，不要常常碰到一个淡而无味的东西。那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会在人身上带来一点甜美的东西，一点美好的东西。你说这个怎么做？其实不难。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做什么好，一个微笑就可以做这一件事。我问你，你看见旁边有一个人微笑，多半的时候我们舒服一点，对不对？对吧？你带给人一点这种东西，你应该常常存心要这样做。这样存心的人，自己一定是最快乐的人。如果你是服侍人的，你需要在讲台上讲话，或者在一个小组里面讲话，或者在家里面，或者个别的跟人讲话，你要常常留意怎么样可以让人得着的，不是像蛋清蛋白一样好像淡而无味。其中一件事就是你要讲出那些他不知道的事，而且是他需要的东西。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可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在讲台上讲话的人让人家觉得说很没意思，只有一个原因，他讲第一句话你可以接下去讲第二句话，你知道他要讲什么，对吗？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哎，讲什么话每一句话人家都没听过，当然不是这样，可是总是让人觉得从你那里得到一些他原来不知道的事情。就是知道的事你用一个新的方式讲，使他有机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想他，那也是像新的东西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士布真被称为讲道王子，他在对他的学生神学生教导他们讲道法的时候很强调这一件事。他不但强调你要讲出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他也强调你要即使他们知道的道理，你也要用一个他们没想到你会这样想的讲的方式来讲。我觉得如果你平常常常留意你要带给人这些东西，我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方面进步的。比方如果你在你的家里面是一个常常会碎碎念的人， 我猜你应该自己知道你是不是碎碎念的人，因为你旁边的人一定会告诉你，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很难改变这个习惯， 可是至少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就下一次碎碎念的时候带一点创意吧，用另外一个方式念可不可以？你了解那个意思吗？试试看。事实上当你会这样的时候，你说可是念就念，就是一旦要想一想怎么样用另外一个方式念，就念不出来了。好，很可能你就是应该这样才不会念那么多话，可是就是还是要讲出来。你试试看，有一点创意会很不一样，你相信我。要碎碎念的人多半都是因为他一定要讲出那些话心里才会舒畅，但是你换一个方式讲，你还是讲出来了，可是对别人会不一样。试试看好不好？我再一次讲，常常留意不要说出来的话是像蛋白一样淡而无味。第二，你如果想要讲出来的话不会让人家觉得淡而无味，你要留意不时的说出一些造就人的例证。你知道只把道理讲得很清楚啊，除非你有很深厚的功力，而且对方也带着很有心要学习的心，否则听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觉得有点赶不上你的思路。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来一个合适的例证 illustrations， 也许是一个小故事，也许是一个比喻，也许是一个见证，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这些，有时候只是岔开来讲一句，也许一句格言，用很简短的话讲出一个一个思想，一个思维，哎，也有这样的作用。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想办法让你所要讲的东西能够人家更容易接受。那你要能够这样，跟一件事有关。我对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给他们训练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每一个礼拜天你要讲当周的课程，你一定要问自己，我今天要给这些孩子什么东西。你可能讲圣经里面一段话，撒该的故事、哥利亚的故事或者什么的故事，你不要觉得你只把那个故事讲清楚讲得精彩就好了。不，你应该问自己说，我想借着这个故事，今天这段经文，我想给孩子什么东西。你应该问自己这个的，你了解吗？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知道你应该找怎么样的例证，因为那些例证就是特别要为了这个。有的人他们讲话，他们也找一个好像例证，可是他们讲的笑话其实只是让大家娱乐一下而已。可是真正的例证不是这样，也许有的也很有趣，可是你听完了会有一个东西留在你身上，那就是讲的人想要留在你身上的东西。还有，你无论讲什么，无论做什么服事，你自己里面是甜美的，那么很自然的你也会传达那个甜美出来。所以你一定要使自己的生命常常是甜美的，所以你无论做什么服事都可以这样。我能不能这样讲，你试试看能不能了解。我就再用 家庭做比喻，因为我们通常在家里面才比较会把我们真正的情绪更袒露出来，在外面即使有那种情绪我们也会装个样子。即使你看到你的孩子使你很生气很想骂他的时候，你能不能也想办法让自己里面是甜美的？你说他怎么做得到，气都快被他气得抓狂了。如果你常常注意这个还是做得到，你相信我可以。如果你的喜乐，你的满足不是系于外在的这些事物，你晓得你学过以神为乐，你就能够这样。虽然你看见孩子或者有一些人让你觉得不好，可是那个可以不那么牵动你的情绪，你可以这样的。 这并不是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有责任，可能需要帮助他或者需要做什么，可是还是可以不要牵动我们的情绪，更让他生气，然后就在愤怒中做一些事，那个多半效果不大。我们其实有很多次经验，我们还是继续犯这个错误。可是如果你一样是可能需要纠正一个人，甚至责备他，甚至管教他，你里面却是甜美的，那不一样。最好你里面是甜美的，还同时带有幽默感在你里面，那就会更好。试试看学习这个好不好，这是可以学习的。我们看六章十四节，这句话约伯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来读。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无论他在说什么话，也许他在说很抱怨的话，也许他的态度很不好，也许他这样也许那样，你一定要养成习惯，先读一下他的心里面可能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人的心，这是可以养成习惯。有可能他正在遇见很不容易的事，他正在像这里讲的灰心，正想离弃全能者，这样的人不是责备他的时候，即使他做一些不太上道的事情，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慈爱对待他的时候。这是约伯讲的，约伯很知道应该怎么样。约伯为什么知道这个？他就是这样对待别人的，可他的三个朋友不是这样对待他的。这是真实的，我自己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用柔和赢得一些抱怨，甚至在那里很凶狠的样子、凶暴的样子，这样的人你可以得到他们。这样的人里面还是有善意，还是有和善的东西。如果你用甜美对待他们，用恩慈对待他们，会把他们那些东西吸引出来的，这是可能的。约伯在六章十八节说，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可能他也是在讲这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应该让经过他们的人得到解渴，可是他们没有，所以人只好转往别的地方去，后来就因干渴而死。还有21到23节，这一章其实都是约伯在嘲笑他的三个朋友的话。21到23节，我们一起读。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我岂说请你们攻击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约伯就是嘲笑他们说，你们这么急着教训我，是不是怕我因为我的财物什么都损失了，怕我跟你们要钱，是不是怕我希望你记住我吗？或者怕你花时间陪我吗？那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我们服侍人就要预备好，有的时候会被人家缠着，有的时候需要花时间在人的身上，对吗？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一个人几句话就结束了，可是你不会每一次服侍人都这样，有一些需要我们需要花时间，可能需要跟他谈好一阵子。如果你发现你还不习惯这个，你一定要学习这个。我知道这一件事，我知道学习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是一个性急的人，有的时候我正在有很多的事，忽然一个电话打进来，那一讲话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我回答他两句话可以解决的。刚开始的时候很自然会有一种有点着急的态度在我里面，我会想到我现在很忙，可是我不能这样。你正在面对的那个人，也许他没有别的帮助，他现在需要你，你一定要预备好花
时间在他身上，对不对？我们都需要，我们无论服侍谁都常常需要有像这样的事。不要像有一些医生一个早上可以看100多号的门诊，不知道他怎么看的。有的病人抱怨说他还没有开始给医生讲他的症状，医生已经开始在开药单了，反正看那样子就知道他都一样的病啊。就统计数字来讲是这样，可是迟早他会出差错的，因为有一些人不是，所以才会有一些人被误诊。我常常劝去看医生的人说 你自己要对于你的症状还有应该怎么做有一点概念，不要完全相信医生。对不起，我们中间如果有医生，当然不是每一个医生那样，可是一定不要完全相信医生。因为有一些医生确实是这样，他们没有耐心听你讲，所以他有时候如果你确实是平常的症状，那依据他的经验他就这样帮助你，可是如果你刚好是一个特别的症状，他就有可能会错失了，他有可能误诊，一定要留意这个事情，对不对？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外科医师，他跟我讲，他说有一些医生看见人家车祸伤了膝盖，立刻就截肢，就从膝盖上方截掉，因为那样容易多了。他如果不这样做，就要做什么，你知道吗？修补膝盖是非常复杂的事，对不对？上帝造我们这个关节是很复杂的东西，到现在人类的这个造的robot 机器人离开接近人类这种关节的运作啊，离还离非常远，你知道不知道？可是一个人能够保留关节跟没有保留关节，你知道走路差多少吗？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女孩，很小就得骨癌截肢，到后来她左边从髋骨的地方截掉，右边从膝盖上方截掉，所以她两边都没有膝盖。可是那个孩子很坚强，他说14、15岁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青少年团契，自己在家里面想办法穿上一只，很不容易穿，他没有膝盖，好穿上站起来扶着东西站起来，然后出门叫计程车。我们当然可以想办法帮他，可他不要，他说他要自己来。可是有一关他就很麻烦，他来到教会以后，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没有，现在可能有了，我不知道，好像现在有没有，以前没有那个坡道，我们的人行道才差不多不到20公分，15公分高左右而已。有一次他就站在那边站了半个小时，也没有人帮助他，他就上不去。我知道他只要有一只脚有膝盖，即使两只都是一只，他也上得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如果碰见这种情形，你就知道有一个膝盖跟没有一个膝盖有多大的差别。可是一个外科医师他可以不要管这个，对他而言他方便就好，我不要惹这个麻烦，哈，就把它截掉了。你不要批评那个外科医师，我在给你讲的不是在讲外科医师，我是在说有时候我们服侍人也会这样，对不对？为了怕麻烦，我们很快的回答他一个问题或者做一件事情，可是有可能会对对方带来类似像这样的麻烦。关于刚刚这个14节，我要多讲一点话。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怎么样的人我们要留意慈爱待他，这是要紧的事，我希望大家留意。就是当一个人看起来做很不对的事，他很态度很不好，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应该要纠正他或者责备他或者什么。可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有不少一个人这样表现的时候，我们并不应该责备他，反而应该更温柔、更同情、更以恩慈对待他。这是约伯的意思，可是这是实在的。第一，一个人正在遇见苦难，就像约伯一样，或者也许是他自己也有错，正在遇见神的惩治，或者他正在遇见迫害，无论怎么样，他遇见的难处使他快要灰心，也许要离弃神，也许他会开口说我恨神， 也许他会讲一些好像我们不尊敬神的话，抱怨的话，怀疑的话，你不要太快告诉他说不要发怨言，要用恩慈对待这样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先读人的心才知道他是怎么样，对不对？你不能光看他讲的话就能判断他讲错了，他不应该这样讲。有的人就是这样对待人的，你了解那意思吗？其实遇见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人，有可能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抱着他或者跟他一同流泪，就这样就够了。多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跟他说什么。第二，有的人因为心中有需要，有软弱，比方他婚姻一直不顺利，或者他有精神衰弱，像这样的方面的疾病，可能他容易说一些批评或者抱怨的话，你不要太快指责他，要尽量对他有恩慈。很多年前有一个姊妹，我听人家说他在背后批评我们，他说牧师都不关心我的，不关心我，不关心我的婚姻。我初听的时候有点生气，因为当时那是很多年前，你们大概都不认识我在讲谁。当时全教会的姊妹，我跟我太太花最多功夫在他的婚姻上面就是他，可是他跑去跟另外一个人不在我们教会聚的人批评，人家来告诉我的。可是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可是我很快就不这样反应了，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很不容易，他有很不容易的情况，无论他的身体的状况，他的背景各方面有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这种判断，对不对？一样讲 那种不太好的话，这个跟那个有可能神对他们的评判并不一样，我们最好对他们的评判也不要一样。也是许多年前有一个弟兄，他有躁郁症，我常常需要服侍他，有时候需要听他讲很长的话。有一段时间我让我太太服侍他，几乎没有例外的每一天晚上一定来报道，打一个电话来谈一个小时的话，其实常常谈差不多一样的话。我们就需要鼓励他，帮助他，差不多一个月他都这样做，每一天讲一个小时的话。我太太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这样跟他谈。一个月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太把电话接过来跟他讲，说弟兄，从今天开始换我跟你谈。因为要他跟我太太谈是我的意思，因为那时候我觉得那样合适。可是我不是因为觉得说我太太没有办法帮助他，不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阶段，我要跟他谈。那个弟兄就跟我说吃醋了哈。那我当然没有在意他讲这些话，就帮助他，帮助了好一段时间，他也得到一些帮助。后来他能够去工作，虽然不是一个太好的工作，可是至少对他来讲是可以做的。那又过一段时间，因为他一些婚姻的状况，他就开始猜想，可能我们怎么样，其实那都不是事实，他就对我们有一些意见。他并没有，多半的时候没有在我们这里聚会，有的时候来这样。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就很凶。他那段时间已经跟我凶过好几次了，可是那天他跟我在电话中就很凶，讲了一大堆噼里啪啦，讲很多凶的话。讲完以后，顿一下，喘一口气，吞一个口水袋，然后他就说：“像你这样的大牧师，一定没有人像我这样骂你，对不对？”他说错了，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事实上，如果你经历很少这样的事， 大概你是小牧师，你如果是大牧师，大概就应该要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才叫大牧师，对不对？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有的人有像这样的需要，我们不要因为他们的表现而很快就要责备他们，要做这些反应。这是约伯的意思，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还有，如果一个人，哦，刚刚我讲这个，我要补充另外一件事，有的人他们也会批评，可是他们不是因为自己遇见很多的事，他们是喜欢别人听他们讲那些话，其实正确的说就喜欢结党，会散布一些闲话的人，这种人约伯的话不适用，你不要以恩慈对待他，这样的人有时候需要以严厉对待他。可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刚好颠倒，遇到这样的人都会有一群人会跟他做好朋友，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有一群人可以听他讲，可以结党，结党一定要超过两个人才叫结党，对不对？所有结党人都是会批评的，一定有一些人喜欢听他批评的话，不是吗？对吧？而且听起来说他讲很有道理，那个执事不应该这样做，那个同工不应该这样，可是那就叫结党，你不知道吗？但是真正正在遇见需要的人，我们应该恩慈对待他。第三，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还在拜偶像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说顶撞神的话，表现得不敬虔，你不要跟他对立，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教导的事，希望我们真的都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个跟教会里面怎么教导神的话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被教导说，如果比方台湾发生一个天灾，我们就说因为这地的百姓拜偶像，所以才会有这些天灾。我再一次说，我讲过很多，再一次说，我不相信这是圣经的道理，我不相信，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经旧约责备拜偶像的罪，从来没有一次责备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拜偶像，从来没有。我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责备拜偶像的话，在旧约里面，可是没有一次是责备外邦人的，都是在责备神的百姓的，对吗？你如果读像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这些先知书，都有很长的篇幅，好几章，有的十几章，全部都在一个一个外邦非利士、亚兰、巴比伦、亚述、以东、摩亚、亚门，一个一个提出来，一个一个责备。你去读，你一定读不到他神责备他们拜偶像这件事，这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是拜偶像的国家。只有少数两三章你会看见提到他们的时候提到偶像，可是看那些话，显然他那些话是在为神的百姓讲的，而不是在责备外邦的国家。神怎么责备外邦的国家？最常责备的罪就是骄傲，再来就是他们没有公平公义，或者以强暴待人这些事。他不责备他们拜偶像，为什么？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就无所谓偶像，那不是他们问题的焦点。可是神的百姓认识真神，没有把神当神拜，那是拜偶像。所以新约圣经保罗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你有神你还需要贪心，就表示你把神看小了，你还怕你的天父不供应你的需要，需要你去贪心吗？那就拜偶像。连旧约都讲这一件事，先知对扫罗这样讲，他说悖逆的罪跟拜偶像的罪是相等的，那是对神的百姓说的。如果你明白这个，当你遇见你的旁边的人拜偶像，你就不会带着厌恶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因为有可能神也没有这样。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拜偶像的人，他可能比有一些基督徒还虔诚，说可是他们拜错了，可是他们比你还虔诚，因为他们认真。这样的人一旦有一天知道了 拜真神才是对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经过什么冷淡的时间，他们可以一转身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敬虔的基督徒。可是有一些另外一些人，他们得救以后还要搞老半天才变成一个火热的基督徒，不是吗？你如果读福音书，另外一个我给大家的挑战就是，你能不能找到有一个地方主责备一个罪人？你很难找到的。我们很自然觉得主当然要责备罪人，可是你读福音书，主，我好像找不到他责备罪人的经文。撒玛利亚妇人，主责备过他吗？哎，那个如果在你邻，是你的邻居，那个成为我们教育孩子的素材，不是吗？不要像他一样，对不对？如果撒该在你的城里面，一定是大家恨恶的对象，希望神的审判快点临到他。可是主临到这几个人的时候，都没有讲过审判的话，责备的话都没有。主责备的话，主要是对法利赛人讲，是自以为义的人讲，对吗？假冒为善的人讲。另外主也会责备一种人，就是他的门徒，要训练他们。可是主并不责备罪人，有挺奇怪的事。可是福音书确实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很容易这样读圣经的，读到主责备法利赛人的话，那些很凶的话，我们就拿来，下一次碰到一个我们觉得他做错事的，就把他套用在他身上。可是你不要这样读圣经，你一定要看主对哪些人才说那些话。有时候有的人在聚会里面表现的不太合适，我们也不要太快要纠正他。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纠正他，是因为觉得他干扰我们；还有有的人是因为他们把聚会非常的神圣化。我们如果真的遇见主，我们会觉得神的同在真的是神圣的。可是你自己守住，跟我们认为别人也要跟我们一样觉得那个很神圣，所以不容许有人咳嗽一下或者做一件什么事走来走去，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无论什么，我们自己领受，我们都不应该一定要套在别人身上，不是吗？可是有的时候在这一件事上，我们会套在别人身上。我看过有一些很好的教会的领袖，他们没有懂这一件事，他们把这个套在别人身上。他们因为觉得他们感受到神的同在，觉得很神圣，他们甚至教导人，如果有人正在，比方被主感动，正在说方言或者翻方言或者说预言的时候，他不准人有咳嗽，就是咳嗽的就很不敬畏神。可是那是很奇怪的事，有时候咳嗽控制不住的，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当然，如果一个人，比方他迟到进到会堂里面，就大啦啦的走进来，可能高跟鞋，然后还找看有哪一个位置比较好，我想那不太好了。一个有一点敬畏的心，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有一点礼貌的人，都会知道碰到老君至少要小心一点，要尽快找到位置，不要干扰别人，尽快坐下来，对不对？还把身子放矮一点。我看过几次，我们有小朋友，哎，经过人家在讲话的前面，稍微低一下身子，我就跟他的父母称赞说，这样的小孩子很好，对不对？他们懂得这样的礼貌，可是有的大人不懂这个礼貌。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这样的，是他不一定控制得住的，或者他的天性就比较粗鲁一点，你不要太快的要责备他。有的人祷告太长，可能我们需要忍耐一段时间，不要那么快就要纠正他。我们带领聚会常常会遇见这些事的，尤其我们聚会的形式有一些大家也蛮自由做一些事，不是都一直一个人在台上带领，完全能够掌管全场。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很好的一个弟兄，他每次一起来祷告就很长，大概有五分钟。他祷告的话很漂亮，是用唱的，他的歌喉也很好嘛，那就是他也参与服侍的很好。可是我实在觉得他太长了，整个聚会才多少时间，他一个人祷告快五分钟。我想五分钟我不知道有没有夸张，但是我想至少很长就是了。好，忍耐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就找一个机会 稍微跟他讲一下。他很顺服，他立刻就顺服，下一次他就短一点，4分钟。我可以感觉到他短一点了，可是那就4分钟。所以有的人是像这样的。我以前讲过，龙教师提到他妈妈，他们小时候在教会里面，他妈妈带着他们聚会，他们小朋友都乖乖坐在那里。我觉得以前的那些清教徒带出来的孩子都是这样，那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孩子怎么坐得住？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们教会期待孩子要被训练这个，所以我们主日聚会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才分开的。我故意要这样的啦，因为孩子应该要训练一点这样的时间。以前很多孩子才没有什么主日学，他们所有的聚会都跟大人在一起啊。龙教授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对对。龙妈妈通常都早一点来，闭着眼睛亲近主。后来有一个教会里面帮忙整理的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大概还在整理一些东西，就不舍得出入那个门。每一次出入门他都没有留意，就让门碰一下。你们常常坐在门边的，也会听到我们这里有时候每一个人出入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出入就会很小心的关，有的人就空。他在关门的同时就已经在准备离开了，所以后面发生什么事他已经开始注意前面更要紧的事，已经不管这个了，所以什么碰一声他都没有听见，对吧？有的人个性是这样，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个性的人？你如果是这样个性的人，哇，你常常会扫到别人，你知道吧？龙妈妈就跟龙教师说，我希望他不要一直发出这些声音来。可是那天聚会完，他们回去的路上，他就跟他大女儿，就是跟龙教师说，对不起，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有一点不耐烦，我不应该讲那样的话。你看他很留意对付这些事，我也觉得我不应该这样。第五点，我这里引用了箴言9:8的话，这句话也请大家留意。这里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在马太福音5:5，主自己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我们常常也需要注意，这个你不要遇到硬着心不听劝诫、骄傲自以为是的人，哇，你就更火大，就更想纠正他，然后就动血气，就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说总要有人教训他，你应该对自己说，总是会有人教训他，可是不要是我。你相信我好了，那种人总是会有人教训他的，可是不需要你来做这个事情，除非那是你的责任。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是一个智慧的话。有的人他们就是没有守住，没有明白主这个话，后来在他们公司里面带来，为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可是他有可能回到教会就说，我有属灵征战，遇见逼迫，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智慧，没有按着主的话去行。至于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个道理，每一次你要小心的以柔和的心来仰望主的带领。我提到的最后一点，就是有一些人受异端或者也许比较偏激的一些错谬影响的人，去了另外一个团体聚会的人，不要轻易的责备他，要继续用爱恩慈对待他。我告诉你，很少人当他去了一个也许是一个异端或者一个极端的一个教派或者一个这样的团体的时候，你告诉他，清楚告诉他那个团体有什么错，把一些真理都告诉他，会影响他走回来。我几乎没有看过，那么多年了，我几乎没有看过，因为多半的遇见这些事都是重视感情的。你越是责备他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你表现的态度比较急促一点，他很快就会判断说，可是那边的人对我和气多了，对我有爱心多了，对我温柔多了，你就胜不过他们。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除非他自己已经觉得那个团体有问题来问你，那当然你可以讲。除非他在那边受伤害，或者他自己有疑惑，否则你不要太快轻易的，一定要去纠正他，尽量还是用爱心对待他，用恩慈对待他。所以约伯讲的这句话虽然是在反讽他的朋友，其实里面包含很重要的我们服侍人的道理。好吧，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请唱《宣道诗》220首，绿色的《宣道诗》220首，歌颂主爱。